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说解除民生制裁等于解除所有不韩的制裁。金正恩结束越南之行启程回国。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立即取消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此外，美国参议院小型企业与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美国小型企业面临来自中国制造2025的直接威胁。他解释说，
We face, especially as it applies to small business, comes in the form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Their government has a plan.
卢比奥参议员说，我们目前正面临着直接的威胁，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威胁，来自他们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制定一项计划，称为中国制造2025，亦就是中国要在10个科技领域取得龙头地位。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官员证实，平壤方面在美朝河内峰会期间确实要求美国解除涉及民生方面的制裁，但是涉及民生的制裁是北韩面临的国际制裁的主体，而且内容很广泛，金额很大，导致美国拒绝。北韩外相李永浩在1号凌晨的记者会上说，北韩在会谈中并未有要求解除全部制裁，而是解除有碍民生人民生活的制裁。这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北韩希望全面解除制裁的内容有所不同。已经到达菲律宾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1号对此进行了澄清。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马尼拉对随行记者透露，平壤方面要求解除的是2016年3月之后实施的制裁，并不涉及到之前北韩首次核试之后，亦就是2006年之后联合国颁布的武器制裁，后者仅仅涉及到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相关的科技和设备入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正式结束了他对越南的访问，在3月2日上午在越南和中国交界的亮山省铜墩乘搭火车专列回国。据美联社报道，金正恩将在火车上度过超过60个钟头的旅程，穿越中国回到北韩首都平壤。在结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成果的峰会之后，金正恩在3月1日和2日对越南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在2号，在访问的最后一日，金正恩祭祀了胡志明墓，并在越南英雄烈士纪念碑进献红色和黄色相间的花圈。部分随行的北韩官员还就越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的考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取消所有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的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已经要求中国取消包括牛肉和猪肉在内的所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他在推文中还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美国都没有按原定计划在3月1日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中国去年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大豆、牛肉、猪肉和鸡肉是第一批被加征 25% 关税的产品。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成立太空军的立法建议，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太空军将会是美国1947年成立空军以来第一次建立的新军种，也是美国的第6个军种。美国目前有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五国大楼官员说，设立太空军是因为太空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太空军将会负责在太空以及涉及太空的各类行动，并向军队及国家提出军事选项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将会在下个礼拜三3月6日重返国会山作证。科恩在今个星期四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接受了7个多钟头的闭门询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谢安达说， 出身于俄罗斯的商人萨特亦都将会出庭作证。萨特曾经同科恩一起参与特朗普大厦莫斯科项目。加拿大司法部在星期五宣布，经过彻底而全面地审视证据，决定推进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颁布授权进行书启动了可能长达几年的审讯程序的第一步。孟晚舟将会3月6号在温哥华出席听证会，届时将会确定接着下来的引渡听证会的日期。熟悉引渡法的加拿大刑事法律波廷对美国之音表示，引渡听证会通常被安排在6个月内。美国星期五加大了针对委内瑞拉施压的力度，对6名委内瑞拉高级保安官员实施制裁，并吊销了几十名委内瑞拉高层管理的美国签证。特朗普行政当局说，实施制裁是针对上个礼拜阻止反对派将救援物品运入境内的委内瑞拉军方，在委内瑞拉一个边境关卡运送救援物资的货车着火，有若干人丧生。医生无国界组织在其两个治疗中心这个星期受到袭击之后，停止了在刚果抗击伊波拉病毒的专案。大众担心伊波拉病毒在刚果的蔓延可能会恶化。美国联邦众议员提出决议案，纪念19世纪参加首条横贯美国大陆铁路建设的华工，表扬他们的历史贡献。代表纽约市的联邦众议员孟超民2月28号提出165号决议案，纪念19世纪参与横贯美国大陆铁路建设的将近12000名华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巴冲突升级，中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随着喀什米尔地区印巴冲突的不断升级，世界主要大国对于冲突双方所持的立场就显得格外敏感，而且引人关注。中国则由于不愿意得罪印巴任何一方，使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会明确表示将会在有可能发生的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亦都不会按照印度的意愿发表强烈的措辞批评巴基斯坦。中国可能会做的是呼吁和平，然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打50大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2月14号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印度军人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以来，印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断攀升。事发没几耐，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宣称对自杀炸弹袭击事件负责。2月26号印度官方发表声明，印度空军飞入巴基斯坦领空，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处穆罕默德军营地发动了空袭。27号，巴基斯坦方面对外宣布，巴方击落了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控制线巴方一侧的两架印度战机，并俘虏了一名印度飞行员。同时，印巴双方都表示希望冲突不要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2月27号正在中国参加俄印中三方外长会议的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对媒体表示，印度希望避免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印度空军在袭击恐怖组织的行动中没有针对任何巴方军事设施，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则在当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呼吁印度当局通过对话来解决克什米尔地区的危机。印度方面亦都在试探其他世界大国对于克什米尔冲突升级的反应。被问及美国是否会支持印度军方进一步实施打击行动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马基认为，虽然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发生了恶化，一些美国官员能够理解并接受印度的报复欲望，但是他们仍然不想鼓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他表示，在华盛顿没有人希望看到印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或近似战争。 2月27号正在中国浙江乌镇举行的俄印中三国外长的第16次会晤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表示，外长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呼吁国际社会依据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原则，全面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全球反恐战略，加强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合作，同时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独立，推动联合国大会尽早完成并通过全面反恐公约。这一份联合公报之中的措辞的强硬，使一些印度观察家都感到吃惊。外交学人杂志的亚太地区专栏作家兼编辑潘达撰文指出，联合公报的措辞在反恐问题上显示出对印度有利的发展，虽然没有明确地点出巴基斯坦和穆罕默德军的名字，但公报中所用的语言含蓄地支持了印度的立场。印度时报发表了《为什么北京现在冷落巴基斯坦》的文章，文章认为北京对这一次印巴冲突的反应显示出中方希望巴基斯坦明白，如果印巴冲突升级，不要指望北京的军事支持，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只是在经济发展层面的，而不会涉及军事。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希望印度能够改变立场，来参加今年四月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峰会。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印度的加盟正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另一些媒体和观察家则表示，以为中国会冷落巴基斯坦而讨好印度的看法太过于乐观。印度 TNN 电视台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拥有巨大的利益，巴基斯坦会利用这一点确保在未来的印巴冲突中中国不至于放弃巴铁。 TNN 认为，一方面中国有超过60,000的公民目前在中巴经济走廊以及相关项目上工作，中国必须依仗巴基斯坦军队的合作来确保这些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中国亦都需要借助巴基斯坦军方的帮助，阻止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势力渗透进入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等地区。过去新疆的分裂主义组织曾经获得过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极端组织的援助。印度经济时报指出，虽然中国方面对这一次穆罕默德军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表达了震惊，但中国并没有向印度明确保证会支持新德里在联合国将穆罕默德军的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全球恐怖分子的请求。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曾经数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了否决权，阻止印度将阿兹哈尔列为全球恐怖分子的提案。一旦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全球恐怖分子，阿兹哈尔将面临全球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的惩罚。2月27号夜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傅雷希和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紧急通话。中国外交部在双方外长通话之后发表的声明指出，王毅对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深切关注，而傅雷希则在通话中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中国来讲，在印巴之间选边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就中国的自身利益而言，亦都存在着两难的境地。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郑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将巴基斯坦置于自己的阵营，并保护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中国方面亦都明白，对于印巴冲突，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有限，但是中国亦都不想对恐怖主义和地区性稳定等问题表现得漠不关心。外交学人的潘达承认，俄印中外长会晤后的联合公报往往是官样文章，其背后往往有各自国家策略上的考虑，并不一定反映出其中某个国家的明确立场。比如在2016年的三国外长联合公报中，明显使用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立场有利的措辞，比如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协议解决这一类的词句。而实际上， 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仲裁法庭的程序和结果的。对于这一次印巴冲突，郑家斌认为中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支持印度的行动，或者首先向巴基斯坦施压，打击恐怖主义，防止这一种情况的发生。不过郑家斌表示，其实将会发生的是中国在表面上呼吁和平，然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打五十大板。潘达则表示出相对的乐观，他认为无论如何，北京已经明确地表示出希望印巴两国不要让冲突再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已经好耐冇提过中国制造2025啦，但系美国并冇掉以轻心。喺星期三2月28日，喺美国国会参议院小型企业与企业家委员会就中国制造2025举行嘅听证会上，美国参议员话：中国制造2025威胁住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嘅就业，美国唔能够坐视不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We face, especially as it applies to small business, comes in the form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Their government has a plan. It's called Made in China 2025.
美国参议院小企业与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话：美国小企业面临住来自中国制造2025的直接威胁。美国目前面临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对小企业的威胁，来自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他们的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称为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中国要在10个科技领域取得龙头地位。在他们列出的这些领域中，在一些领域美国目前居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领域都为21世纪的经济打下了基调。如果中国公司达到了这一项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他们一定是要以牺牲美国为代价。鲁比奥说，这样的灾难性的代价美国已经经历过一次。在中国入世后，美国经历了中国震撼，很多中小制造型企业失去了就业机会。而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聚焦的是美国的高端、高附加值和高薪的就业机会。如果美国不采取统一政策措施，中国震撼的威胁就有可能会重现。中国制造2025就会影响到美国高附加值的产品，包括电脑、航空产业的产品。为了正确评估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企业可能形成的挑战，以及美国未来的应对方案，美国参议院小企业与企业家委员会2月12日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业未来》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所设定产业目标逐项做出了评估。比如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优先发展的航空领域，报告说美国航空行业高居美国制造业价值链的顶端，亦高居出口的顶端，同时获得了强大的公共政策的支持。但是至少有10家美国公司目前通过中国的航空发展项目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公司，分享科技和技术，创建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竞争者，来与美国最有生产率的产业竞争。中国2015年宣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包括新一代资讯科技、机器人、航空装备等10个领域定位发展优先领域。中国希望通过这一项计划发展自己的科技产品，减少科技进口依赖。 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老比我说，中国政府为这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设定了目标，美国没办法承受失败。除此之外，老比我说，为了达到目标，中国甚至不择手段。为了达成这个全社会的目标，中国政府试图偷渡、补贴，最终通过这些手段竞争到全球产品供应链的顶端。在某些领域，他们试图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取代美国的行业领导地位，包括非法的手段。民主党籍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具有侵略性的做法令人深感担忧，不单只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亦都引发对美国商业企业的担忧，特别是小企业的担忧。卡丁说，他特别担心小企业，因为小企业是我们美国就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在这些领域的供应链上，如果竞争不公平，小企业没那么多钱，美国就会失去美国的就业增长和创新的优势。卡丁说，美国企业不惧怕全球竞争，但是中国政府所依赖的不是创新和独创，而是通过盗窃美国技术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他援引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说，中国通过限制美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强迫技术转让，政府支持购买美国技术公司，以及政府支持的网络盗窃手段获得美国的技术。在听证会上，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将中国的上述手段称之为创新重商主义。阿特金森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一方面打击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另一方面制造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和华为美国子公司拒绝就盗窃商业秘密等指控认罪，审判日期定在2020年的3月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星期四上午，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以及其美国子公司的代表出现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就其涉嫌盗窃商业秘密以及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的指控作出回应。美国首席地区法官马丁内斯定在2020年3月2号开庭审理这个案件。在上个月公布的起诉书显示，华为和华为美国子公司被控在2012至2014年间合谋盗取了 T-Mobile 美国公司的一项名为 Tappy 的技术。该技术模仿人的手指，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华为表示，两间公司在2017年解决了争端。美国检方表示，收集到的华为内部电子邮件显示，该公司向从全球企业盗取秘密的员工提供奖金。同时，布鲁金斯的联邦检察官指控华为以及其的附属公司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犯有银行和电信欺诈罪。这个案件的传讯日期尚未公布。这些指控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压力。美国正是试图阻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的设备，并且敦促盟友亦都是这样做。这次传讯距离加拿大决定是否正式下令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举行引渡听证会的最后期限仅是剩下一日。美方以犯有欺诈罪为由，要求将孟晚舟引渡。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她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波。如果加拿大启动引渡的程序，这些将会开启一个漫长的审讯过程。自从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被捕以来，中国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以在中国贩毒的罪名判处第三名加拿大人死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撰文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约霍在星期三在国会山表示，他说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方听了可能不开心，不过他认为中国应该为台湾的成就喝彩，并以台湾为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的约霍，在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针对新一届如何关注亚洲的座谈会上，被问到他前一日曾经讲过已经写信给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他访问台湾的问题时做出上述的表示。约霍说他不单止支持蔡英文访问华盛顿，他亦都写信给彭斯，写信给高级别的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他们访问台湾，虽然至今未有得到回应。不过约霍说他的太太说没回应亦都是一种回应。约霍说他会不断地推动这件事，因为这个正如他在英文台北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是时候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一样重要。不过在目前美中竞争的紧张关系下，邀请蔡英文到国会演说是否可行，这种访问能否实现，约霍认为他相信可以做到，因为这个是一件如果我们忽视他，台湾就会被中国消灭的事情。约霍认为是因为李克松和基辛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坏政策才会有一国两制的问题。在那个之前，台湾被承认是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经济，他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和中国外交部长分享了这个看法，不过对方听了可能不开心。不过约霍说他希望对方能够跟他一样开放与诚实。约霍还说他希望中国能够为台湾有今日的成就给予掌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约霍说他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感受。约霍说他知道他就是这样，大家应该为他们的成就喝彩。他并不是要说台湾是中国的孩子，不过就似孩子有时不听父母的话，不做父母要他们做的事，但是却成功了。父母不应该剥夺他们的成就，而是要为他们的成就喝彩，为他们感到骄傲。在五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写信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发函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后，美国众议院是否跟进亦引起注意。不过并不是所有议员都同约霍一样支持蔡英文到华盛顿。在这一场的座谈会上，另一位众议员、军事委员会成员，亦都是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拉森就认为，邀请蔡英文到国会演讲是一个坏主意。拉森说，只要美国遵守一中政策，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就是一个坏主意。而美国现在仍然维持一中政策，因此这个就仍然是一个坏主意。不过他亦都表示，过去曾经有人提过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国会发表演说，他认为那个亦都是个坏主意。约霍说他不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已经到了美国应该邀请两位总统其中一位前来向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对于是否就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蔡英文总统近日在美国有线电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问题表示，他会从几个角度来考虑是否接受邀请到华盛顿去演讲，包括台湾本身的利益、区域的稳定以及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从这些方面做最周全考量。蔡英文说，如果有这个邀约的话，他相信他们会很谨慎地来处理。在国会山，除了蔡英文总统是否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说的问题引起讨论外，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发表一国两制及不放弃对台用武的对台讲话后，台海情势的发展亦都引起了一些议员的高度关注。去年提出台湾旅行法的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三在众议院外委会一场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听证会上就提到，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行动，令人对中国的未来动向非常关注。夏伯特希望了解出席作证的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如何看待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奥尔布赖特说，四十年前他任职于白宫国会时，即参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有了台湾关系法。这一部法律指引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维系。奥尔布赖特对北京近来对台湾做出的威胁感到非常担忧，他的确地认为美国应该坚守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内容，明确表示那一个关系非常重要。 美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美国亦都不能够忘记美国的义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表示欢迎美国推迟增加关税。盖洛普调查说，全球领导力认可排名依次序为德、中、美、俄。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向北京发出信号。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对美国未有在3月1日提高针对中国入口产品的关税表达了欢迎。在中国财政部网站上一份声明显示，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表示，注意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来自中国入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在 10%， 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并欢迎美国采取上述的措施。美国曾经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由 10% 上调到 25%， 但是在2月下旬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特朗普没多久就宣布将推迟对关税的加征。一项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德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均值方面名列榜首，中国名列第二，美国和俄罗斯基本持平。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星期四公布了2018年就中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四个国家的全球领导力排名。在认可度方面，德国以平均值 39% 稳居榜首，中国名列第二，认可度为 34%， 美国则为 31%。 今年2月份，美国海军两艘舰船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2018年以来第四次类似行动。一些亚洲问题学者在这个星期表示，这个行动显示出华盛顿对面临中国威胁的台湾日益增强的支持。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军舰穿越行动是向中国表明，美国海军已经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巡逻常规化，因为中国自己亦都在进行海洋行动扩张。面对中国迅速崛起所构成的挑战，欧盟国家正一路重新检视同中国的关系，加紧制定针对中国的政策。路透社援引外交消息来源报道说，尽管英国脱欧问题将会主导3月21号欧盟峰会议程，但是欧盟领导人将会利用这次机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出毛泽东秘书李锐病逝的讣文，讣告词引发质疑，讣告对李锐的生平闪闪烁烁，只字未提他当年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经历，亦都没有对他生平的评价，而且讣文是在李锐葬礼之后8日才发出的。有迹象显示，美国可能在今后几个星期内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世界市场在昨日星期五为之振奋。在欧洲，法国指数上升 0.6%， 达到 5273.05， 德国 DAX 指数升了 0.9%， 达到 11622.83。中共操控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3月3日起即将登台，中国当局循例展开政治敏感期维稳行动。由于2019年恰逢多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当局对政治敏感人物的监控和对维权人士和访问的截访和驱赶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2019年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近日将会开场，当局的维稳行动已经开始严密部署和执行，除了对异议和民主人士进行监控和旅游之外，一些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访问被拦截清理和驱赶。就在美国与北韩峰会在越南河内谈判破裂了之后，一个名为自由北韩的海外组织在星期五在他的网站上宣布，将会组建北韩流亡政府，致力铲除巨大邪恶金正恩。该组织宣称，他们曾经保护遭暗杀的金正恩兄弟金正男的仔金韩松等人。 法新社报道，自由北韩发表声明称，他们致力彻底废除巨大邪恶这个人类灵魂上的污点，直到在平壤恢复真正光明的那一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美国再向中国提出汇率被指偏离长期的立场。在过去两个星期，美中贸易官员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密集的谈判期间，美国官员表示要在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取得有限的进展，包括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一个协议。曾经是美中矛盾焦点的汇率问题，近年已经较少为人关注，美国再度提出汇率是为了避免中国通过让货币贬值来到冲低关税的压力，但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做法或将会导致新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中谈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但是他并未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彭博财经新闻援引多名熟悉谈判进程者透露的消息说，美中仲未就有关人民币币值方面的协议将会如何实施达成一致。而在上个星期五，财长鲁钦曾经讲过，有关人民币的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但是未有透露协议的详情。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的币值。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依靠这种的汇率政策很快在全球出口市场当中扩大份额，中国央行亦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表示中国靠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他曾经讲过，若然当选，将会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表示，特朗普竞选的那个时期，有种种的证据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压低货币币值，但是近几年以来，人民币却是在反向而行。特朗普当选就任总统之后，财政部还未有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贸易伙伴国货币政策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特朗普政府的财长鲁钦在2017年2月23号在接受财经电视 CNBC 采访时候，谈及到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曾经表示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财政部对他的贸易伙伴国操纵汇率的评估包括三项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及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超20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字，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达到创纪录的 3233.2 亿美元，比前一年是增长了 17%， 但是在中国其他两项评估当中并未有超过设定的水平。特朗普就任至今未有好像竞选的时期说的给予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他以关税手段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行为发难。特朗普政府已经是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当中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关税 10% 的关税原定在今年1月1号升高到 25%， 但是在去年的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两国首脑同意在紧接下来的90日里面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到截止期限时候，双方若然未能够达成协议，现行针对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 10% 的关税将会提升到 25%。 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将这个的期限后延，并且预计在近期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海湖庄园举行签约峰会。在过去两个星期两国官员紧张密集的贸易谈判期间，美方再度提及到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好像以前这样要求中国开放对人民币的干预，完全由市场决定它的汇率。美方是要求中国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以防中国通过压低汇率冲底。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一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高层级的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据报道双方谈判的官员拟定出六个与结构性问题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产品以及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影响美中贸易关系当中最复杂的问题。虽然谈判最终仍然可能会破裂，但是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在令到中国在签署广泛的原则同时，同意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作出具体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这次的美方提出货币问题是要中国稳定货币汇率，包括老鹰在内的美国官员已经警告中国不要通过让人民币贬值而获得竞争优势。而在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曾经有明显的贬值，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海投宏观的普利查德说，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几乎在同时人民币开始迅速贬值，抵消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关税影响。普利查德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币的反应不是很高兴。去年10月30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最低水平，距离破7是仅仅是一线之隔。中国经济增长堪忧，美中贸易战是持续升温，以致美国利率升高等因素都是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当时有分析认为，中国或者是可以通过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等等的方式应对关税的压力。美中阿根廷峰会前的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年初的水平下跌了 9%， 进一步贬值即是意味着破7，即是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曾经在2008年5月跌到7元对1美元的水平，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去年接近破7的时候，有分析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让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美元，就可能会让人民币币值是继续贬值。而在该个时候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趋势未有继续下去，但是足以令华盛顿警觉。老鹰所讲的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如果成功，将会有效化解中国以汇率抵消关税影响的努力。但是据彭博通讯社报道所援引的多名熟悉相关事宜所提供的信息，双方在货币协议的实施上仍然是有分歧。当中两人曾经表示，货币承诺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两国决定采用什么的执行机制。美方领衔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爵已经是强调过，所有与中国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贸易关系的长期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为你讲述威尔逊总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程度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战争。1918年是一战的最后一年，但是战争并没有迅速而轻易的结束。德国军队为打败协约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美国已经参战，德国希望能够在大批美军进入欧洲之前取得胜利。德国的这个努力在他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变得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条约使德国能够将所有兵力投入西线和协约国作战。但是德国的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协约国军队经过一系列血战击退了德军的进攻，美军的援助极大的增强协约国的力量。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是约翰潘兴将军，他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一种新武器——飞机。飞机最开始只是作为空中的眼睛，执行侦察任务。飞机确定敌人的地面位置，然后大炮对敌人进行轰炸。后来飞机变成战斗机，上面配备了枪炮，可以打其他的飞机。
最后飞机变得足够大，可以携带炸弹。潘庆将军还在战场上使用了另外一种新的武器——坦克。他将这些新武器一起用在与德国的一场较量之中。这次战役的目标是阿贡森林。阿贡森林自从1914年起就被德军占领，四周都是铁丝网和钢筋水泥的碉堡，是德军防线最坚固最重要的地方。如果阿贡森林防线被攻破，这样德军的最后防线也就崩溃了。阿贡森林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军人阵亡。由于森林里面树木太茂密，军队有时会迷路。但是随着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协约国步步进逼，德军年年败退，德军将领对战争失去希望。1918年9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召见他们的时候，陆军总司令报告说德国将会输这一场战争。他说德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将占领的领土退还，并想办法谈判一个和平协议。其他官员对威廉皇帝说德国国内的形势亦不乐观，人民正遭受饥饿，革命党阴谋推翻政府。威廉皇帝同意在德国被完全毁灭前，现在就谋求和平或者是最好的出路。威廉皇帝叫外相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去一封密函，建议立即举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威尔逊收到密函，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协约国的领导人知，而是直接给德国回信。他问德国能否接受他几个月前提出的和平提议。德国首相回答说德国接受美国的提议，但是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秘密谈判没有继续下去。德国潜艇加紧了对协约国船只的进攻，有两艘客船被击沉，820名乘客遇难，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威尔逊总统震惊了，他对德国人说他决定不会跟德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敌人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10月底，威尔逊给德国发去最后一封信，他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将使德国失去作战能力。他说德国必须承诺将军队从所有协约国领土撤出，而且必须关闭兵工厂。威尔逊说协约国只是愿意跟真正代表德国人民的政府谈判，不会跟军方统治者谈判。新任德国首相是巴登亲王马西米兰，他收到了威尔逊的信，并成功说服威廉皇帝将负责德国军事政策的人革职，但是马西米兰未能够使威廉皇帝本人放弃权力。并非所有的协约国领导人都支持威尔逊结束战争的计划，他们对计划中一些内容持不同的意见。例如英国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部分，认为这个会使一直以来对德国的有效海上封锁无法实施。法国和意大利就反对计划中关于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威尔逊称这个国际组织为国联。1918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停下，协约国和德国进行终止一战的和平谈判。威尔逊和平计划的一些内容遭到其他协约国的反对，为了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威尔逊派自己最信任的顾问前往欧洲与协约国各国领导人会谈。这些谈判花了很长的时间，有时还谈得很不愉快。很多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威尔逊对战败国太过友善，但是最终他们都同意接受威尔逊提出的计划作为和平谈判的起点。在这个时候， 即是1818年11月初，德国的局势不断恶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造反，德国将领下令海军出海，但是士兵拒绝执行任务，并杀死一些军官。有报道说，在德国陆军中亦有人造反，德国领导人再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同协约国举行和平谈判。1918年11月8号早晨，一个德国代表团前往协约国军事总部商讨和平条款，接待他们的是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法国元帅菲迪南福许。他对德国代表团态度冷淡，而且直到德国代表团正式请求停火，他才拿出和平条款。在他看来，德国而不是协约国必须首先放下武器。和平条款的内容使德国代表团感到震惊，协约国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比如德国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离，必须放弃德国从法国夺取并已经控制了50年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必须放弃包括飞机、潜艇和军舰在内的大部分武器，还必须交出大量的卡车、火车、机车和其他设备。德国代表团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条约，他们说德国不是投降，只是要求停火。代表团不能够在没有与柏林政府沟通的情况下就签署条约。但是德国政府正在分崩离析，威廉二世最终退位并且离开德国，一个新的内阁成立了，新总理宣布德国为共和国，但是德国的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正因为是这样，与协约国谈判的德国代表团没办法不自己拿出主意。经过漫长的会谈，代表团最终还是同意协约国的条件，签署了和平条约。几小时之后停火生效了，停火的消息引发世界各地人民的欢庆，民众走到大街上跳舞庆祝这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同样，战场上的士兵亦在这里庆祝停火，但是就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双方的军人都从长长的战壕之中爬出来，同刚刚还在这里你死我活拼杀的敌人会面。这场血腥的欧洲大战终于结束了，但是矛盾并未解决，另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次上场的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将围绕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展开较量。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咧一齐去医院咧，就探一个患咗病嘅朋友 Laura。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ick me up 以及 lay off。
Hey Larry， 我觉得 Laura 病咗之后一直情绪唔好，我真系担心啊。
Well, this should be a nice pick me up for her. I'm sure she'll like the flowers you bought her.
我都希望佢会鍾意我买嘅呢啲花啦。但係 Larry， 你话我哋去医院睇佢，对佢係个 pick me up。咁乜嘢係 pick me up 啊？
Pick me up, P-I-C-K, pick me up as one word is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one feel better or gives them energy。
哦，原来 pick me up 係一个词，表示能够令人振作起嚟，使人心情即刻好嘅嘢。你头先话我哋去医院探 Laura 会令到佢心情好。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 receive a birthday card from your best friend, you must feel good. So the card for you is a pick-me-up.
冇错，好朋友送俾我生日卡，咁肯定会令我开心嘅。不过生日一年先至得一次 ，Larry， 我如果情绪低落，你估我会做啲乜啊？我就会食朱古力。Chocolate is a good pick-me-up.
I don't really like chocolate. So when I need a pick-me-up, I usually eat ice cream.
我都喜意吃雪糕，不过同雪糕比起嚟，我觉得行街买嘢更加容易帮我调节心情啊。
Well, that's a good pick-me-up for girls, but most guys don't enjoy shopping that much.
你讲得好啱，行街买嘢时时能够令女仔一下心情就好起嚟，但系对男仔嚟讲，恐怕就唔系咁靓啦。唉，真系可惜 ，Laura 喺医院里边，如果唔系，我可以约佢行街啊。
Well, I'm sure that seeing her friends and getting such pretty flowers will be a great pick-me-up for her.
是啊，看到我们还有这些这么漂亮的花，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哎，前面就是医院了。Larry 啊，行了这么久，我有点累了。我们不如先去这间咖啡室喝杯咖啡好吗？
Yeah, I'm kind of tired too. I could use a little pick-me-up.Laura seems so spacey. I think that maybe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是啊， Laura 还好像晕晕地这样。你觉得医生应该开止痛药 painkiller 给她啊？
No, I meant that they should stop giving her painkillers. To lay off, L-A-Y, lay off something, is to stop using it, or to stop doing it. And to lay off someone is to stop bothering him or her.
哦。原来 lay off something 意思是停止用某一样嘢或者停止做某件事。 lay off someone 的意思就是不要再烦某一个人。哦，你只是说医生应该同 Laura 停止用止痛药。
You got it. You see, painkillers tend to make the person spacey. That's why I think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for Laura.
讲得啱，止痛药会令到人头晕的。诶， Larry,我们可不可以再去那间咖啡室喝杯咖啡？看见 Laura 这么辛苦，我真的要提下神了。 I need another pick me up.
Hey, Li Hua, you ought to lay off the caffeine. You're going to become addicted.
你叫我不要喝那么多咖啡，如果不是就会上瘾。 Hey, Larry, 不要理我，lay off me. 我就是想喝这杯咖啡。
Alright, alright, don't be mad at me.
哎呀，我不是真的生气你啊。我不过想用 lay off someone 举个例啫，我用得啱唔啱啊
？Yes, you sure used it correctly. Now, shall we lay off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a while? I think I'll have some ice cream as a pick me up.
好啦，我哋两个嘅英语课先告一段落，你就食雪糕，我呢仲系饮我嘅咖啡。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ick me up， 意思咧就系。令人提神，令人心情一下子好起上嚟嘅事物。咁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ay off。lay off something 嘅意思咧，就系指停止做某一件事。lay off someone 意思就系话唔好烦住一个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